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彼此接纳理解的基础上，而基督徒对神的信靠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和他向人显明的旨意与作为上。正如福音书中的记载，面对多马的质疑，复活的主没有责备，而是抚救他的软弱，满足他的需要。面对被恐惧、挫败、沮丧所支配而重操旧业的门徒，主耶稣更没有责罚，反而为疲惫无惑的门徒预备了满满一大网鱼，还亲手为他们备好早餐。今天我们同样拥有被主的话语安慰和被主爱温暖的无数时刻，在每一个病得医治、关系修复的时刻，在每一次从低谷中走出、从患难中看到出路的经历里，都有主同在的记号。每一次祷告后的平安，更是我们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前行的动力。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20章7到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20章7到25节就继续讲述了主耶稣他的复活，以及主耶稣向门徒来去显现的故事。耶稣遗留在坟墓里的裹头巾和细麻布呢，仍然保持着包裹时的形状，就好像耶稣直接穿过裹头巾和细麻布起来，并且自由离开，而裹头巾和细麻布却原封不动。倘若有盗墓者来去偷走耶稣的尸体，绝不可能是只取他的尸体而留下裹头巾和细麻布的。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发现，门徒并没有虚构故事。彼得和约翰呢，知道耶稣不在墓里，感到很诧异。约翰见到耶稣的裹头巾如同一个空壳般卷着，而身体却凭空消失了，他便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见到空坟墓时，才想起耶稣曾经说过，他会受死，但是呢，也会复活过来的。主耶稣的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核心，那么原因呢，有以下的4点。第一，就是耶稣能够按照应许从死里复活，也就能够成就应许。第二，耶稣的身体的复活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假先知，也不是骗子，而是活生生的救主，他是永恒国度的统治者。第三，耶稣的复活使我们可以确信自己也会复活，死亡并不是终结的， 死后还有生命。那么第四，基督他的复活是教会对世人做见证的基础。起初，玛利亚认不出耶稣来，她没有想过会见到复活的主，而且她的悲伤也叫她看不到耶稣。但是，当耶稣喊叫她的名字时，她就立刻认出是主来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当玛利亚听到救主呼叫她的名字时，她从心里边涌出对主的爱来。耶稣就在你我的身边，他在呼叫你我的名字。那么试问，我们能否像玛利亚那样从心里边涌出对主耶稣的爱呢？玛利亚发现坟墓空了之后呢，就遇见复活的基督，他的反应就是充满喜乐，而且顺服的把这个喜讯就告诉门徒了。除非你发现基督确实活着，否则呢，你还未真正的遇见基督。那么今天你是否因着这个好消息而充满喜乐呢？你是否愿意和他人来去分享这个喜讯呢？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再一次把自己和父神同等，告诉门徒自己行事所依靠的权柄。那么现在呢，他把工作就交托给门徒了，差他们往普天下来去宣讲救赎的福音。无论神差你做任何事，你要切记权柄是来自于神的。耶稣他已经以身作则，向我们示范了如何完成神指派的工作。父神差遣耶稣，那么耶稣呢，也照样差派他的门徒和你我。好，对门徒来说，这次领受圣灵的经历呢很特别，他们预尝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所有信徒被圣灵充满的体验。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和能力才可以承担神的工作，而不可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的。那么根据创世纪的二章第七节经文的记载，人受造直到神吹气入人，那么人才有生命。神第一次吹气使人从其他受造物中给分别出来，那么现在呢，耶稣向门徒吹气，人就有了永恒的属灵生命了，并靠着神所赐的能力在地上来行出神的旨意。耶稣告诉门徒，他们的生命是宣讲主的福音，使人罪得赦免。门徒自己并没有赦罪的权柄，但是耶稣授予他们有特权来去告诉新信徒，他们的罪已经因为接受福音而被神所赦免了。所有信徒都是有这个特权的，当我们悔改归信主，那么就可以向世人去宣告能够使人悔改归主、罪得赦免的福音了。好，你是否希望能够真正的见到耶稣、触摸他，并且聆听他的话呢？你是否想跟主促膝谈心来听取他的意见呢？多马希望耶稣的肉身和他同在，但是呢，神他有更好的计划，要无时无刻的与我们所有人同在，不受形体的限制。那么此时此刻，主耶稣他正以圣灵的形式与你与我同在，我们可以向他来去说话，可以从圣经里头找到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主耶稣对多马是多么的真切，他对你我也同样真切。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经文记载，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好，约翰没有告诉我们多马到底有没有伸出手来去摸主耶稣，多马也不必这么来做了。 今天呢，还是有人说，如果我能够看见耶稣啊，能够摸到他，我就信。那么问题不在于缺少死和复活的证据，而是在于人的心。神他会满足一个诚实的怀疑者，但是神他不会理会一个不诚实的怀疑者的。有些人认为了自己呢不信圣经，原因就在于理智上啊接受不了。但其实大多数不信圣经的人是道德上有问题的。前几天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个人对牧师说了他不信旧约，但后来牧师却发现这个人犯了奸淫罪。旧约出埃及记的20章14节经文说不可奸淫，所以难怪这个人他不信旧约。可是我相信神他会满足诚实的怀疑者。你绝对找不到比多马看到主耶稣复活的见证更加真实的证据了。好，约翰福音的20章30到31节经文记载，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很多学者认为呢，约翰福音到此就已经结束了。那么事实上在这里结束是很自然的，第21章是后来重新加上去的内容。20章30到31节这段经文呢，已经很好的总结了这卷福音书的内容和写作目的了。约翰福音的第21章是尾声，约翰写完这卷福音书之后呢，才加上了前言和尾声。这一章记载了3件事，第一件是在加利利海捕鱼的经历，加利利海又称为提比里亚海。那么这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我们意志的主，他引导我们的服事。第二件是在海滩上的早餐，这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我们心中的主，在侍奉的动机上要显出我们对主的爱。那么第三件呢，是主耶稣预告西门彼得他的死，这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我们心思意念的主，他教导我们缺乏知识或者是环境的变迁都不能够成为逃避服事的借口。本章告诉我们说，复活的主他就是神。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我们一块来看约翰福音的21章。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的21章1到3节经文记载，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好，在马太福音的28章10节，耶稣对妇女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那么现在呢，门徒们就按照耶稣的吩咐聚集在提比里亚海边了，但是耶稣却来得晚。对此呢，彼得忍不住的就说了，我打鱼去。那么因此其他门徒也表示赞同，看来他们想见耶稣的心还不够急切。好，无论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前还是在他复活之后，这个小小的加利利海都和主耶稣有关联。对门徒来说，这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耶稣要他们先去到加利利，在那里主耶稣要向他们去显现。他们已经到了那里了，正在等候主的到来。这是一群奇特的人，我喜欢称他们为一群属灵的问题儿童。 彼得他热情奔放，但却又失败，心地善良，却曾经三次不认主，个性很冲动，性子很急，但却重情重义。多马他是一个心思多疑，脑袋里边装了很多问号的人。拿丹叶他是个爱说俏皮话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是一个多疑的人。那么正如他在约翰福音的1章46节所说的那样，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啊，另外呢，有雷子、雅各和约翰，还有两个没有提到名字的门徒。那么既然他们是一群属灵的问题儿童，这正好就代表了你和我了。很多令人尊敬的评论家批评这群门徒不该去捕鱼，可是当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并没有去责备他们。他们是遵守主的吩咐到加利利去等候主的。这时是春天，恰逢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一直在等候主耶稣的出现。可能是彼得越来越失去耐心了，最后彼得说了，我打鱼去。那么其他六个人呢，也跟着彼得去了。他们整夜捕鱼，但却一无所获。此前他们烦躁不安，那么现在他们更是心烦意乱，甚至呢心中充满挫败感。当你捕到鱼时会感到很愉快，但是一旦捕不到鱼时就会很失落。这群门徒知道如何捕鱼，因为他们以前常以捕鱼为生，但如今整夜的失败，这是神对他们信心的考验和磨练了。天快亮了，在加利利海边可以看到荣耀的早晨。好，约翰福音的21章第4节经文记载，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我觉得这很正常，主耶稣以荣耀的身体出现，应该是很容易被认出来的。可是呢，这七个门徒正在湖上，而且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在大清早的时候呢，是不容易看出岸上有谁出现的。约翰福音的21章第5节经文记载，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好，主耶稣就关切地问门徒了，你们捕到鱼没有啊？他们就简短地回答说，没有。他们虽然回答了，但是他们呢不想多说一句话，因为他们忙活了一整夜，但却什么都没有捕到，因此呢是心情低落的。如果他们捕到鱼了，可能就会说得多一点了。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告诉我们说，门徒离开了耶稣就什么都不能做了。有一天主耶稣也会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有什么收获没有呢？你为地上的人做了什么事呢？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斩钉截铁而且自豪地回答说，主啊，你所吩咐的我已经完成了，而不是像现在这些门徒所说的，没有，什么都没有。好，约翰福音的21章第6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好，这一节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主耶稣指导属他的人该怎么样生活，主指引，门徒就顺从。当他们遵照主的指引捕鱼的时候，网子就装满了鱼了。好，请注意，虽然网子装满了鱼，但是网却没有破，网子是坚固的。那么正如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的福音一样，也是坚固牢靠。因为这群曾经亲眼跟随过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是主的见证人。当我们信守主的命令时，那么就可能会有奇迹来出现的。那么正如路加福音的17章11到14节所记载的，那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听从了耶稣的吩咐，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结果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洁净了。但是呢，我们要明白，神迹的目的乃是要荣耀神的。正如约翰福音的14章第13节经文所说的， 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好，约翰福音的21章第7节经文记载，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好，约翰呢有西门彼得所没有的属灵洞察力。3年前主耶稣可能在相同的地点呼召他们，他们回去捕鱼，主耶稣又再次的呼召他们，要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可能是没有约翰的洞察力，但是呢，彼得总是把握机会来去亲近主。其他的人坐在船上等着船靠岸，西门彼得他却不一样，他等不及了，他想要亲近他的主。你看这个人，他真的是很有趣的。好，约翻福音的21章8到11节经文记载，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好，这是福音书中最后一次记载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也是主复活之后唯一的一件神迹的记载，同时呢，也是最重要的神迹，因为你和我都与复活以后的基督有关系了。哥林多后书的5章第16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不是和伯利恒的婴儿连接，而是与复活了的永生之主，而且是坐在神右边的荣耀基督关联的。因此主耶稣复活所做的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里呢，要请你留意几件事了。你注意到主用什么样的人来去行神迹吗？门徒在捕鱼，可是一无所获，但是主耶稣却让他们的网子装满了鱼。在迦拿婚宴，装水的石缸是空的，主耶稣请人把石缸装满了水，然后把水就变成酒了。摩西的手里拿的是什么呢？摩西说是一根杖。那么借着这根杖，神就为以色列人行了很多神迹。大卫呢，他是一个手上拿着杖忠心的牧羊人，但是呢，神却把君王的令牌放在大卫手中。所以不管你手中拿的是什么，神他都能够使用。很多人以为环境改变了就能够更好的侍奉主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不愿意在当前的环境之下尽心的来侍奉主，那么即使换了环境，你还是不能够被主所用的。还有，你有没有注意到神他的供应是极其丰盛的呢？装水的石缸装满了酒，主耶稣喂饱了5000人之后，还剩下12篮子的食物，网子里装满了鱼。此外，请注意，虽然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为门徒预备早餐，在炭火上去烤鱼，但是主耶稣也要他们把捕来的鱼给拿过来。主耶稣接受他们的服侍。当他们遵照主的命令捕鱼时，主耶稣接过他们所捕上来的鱼。这种服侍是多么的蒙福呢？还有一次，根据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的记载，彼得奇迹般的捕了很多鱼，那是在主耶稣初期的服侍中，主耶稣呼召彼得成为得人的渔夫，那一次渔网破了。我认为有很多人愿意跟随主耶稣，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信徒。渔网破了，鱼儿就游走了。那么这一次呢，渔网没有破，而且被拉到岸上来，还装满了大鱼。主耶稣呼召彼得喂养羊群和小羊，那么用什么来去喂养呢？用神的话， 用复活荣耀基督的福音来去喂养他。福音不仅能够使人得救，也能够保守人。那么即使在失败的时候，信徒仍然能够靠着信心蒙神大能与保守，安然度过难关的。那么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对属他的人是有一个目的的，主耶稣要指引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顺服主，那么主就会赐福我们，跟我们有美好的关系，他是我们意志的主。好，约翰福音的21:12-14，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主耶稣已经为门徒预备好早饭了，他对门徒的爱比海边沙滩上的炭火还要火热。主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你看这是何等奇妙的邀请呢？在马可福音的16:15，主耶稣差遣门徒说，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在门徒出发之前，主耶稣要他们和他一块儿来去享用早餐。那么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复活之主，也就是神要喂养他们。如果我们能够和主耶稣在一块儿，让主来去喂养我们，那该多好呢？主要喂养属他的人的。约翰福音的21:1-14这段经文呢，就详细描述了耶稣向七个门徒显现的情景，这让我们就想起来了5饼2鱼的这个神迹了。那么这两个事件相似之处就在于都是发生在加利利附近，时间呢都是逾越节前后，而且都有饼和鱼。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怀疑并非是信心的敌人，因为真信心不是没有疑惑，而是在疑问中选择向真理求证和靠近。从神而来的信心从来都不是无源之水，它是在一次又一次被爱、被接纳、被扶持之后从心底长出来的笃定。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